起站立，我们来共读圣言。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聆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到十二节。以色列人在那里，在那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地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毁灭的物，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那时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到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那些人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来对约书亚说，不需要全体人民都上去，只要大约二三千人就可以上去攻打埃城了，不必劳动全体人民都上 那里去，因为那里的人很少。于是人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但他们竟在埃城的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约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一直追到示巴岭，在山坡上把他们击溃，人民的心就极其惊怕。约书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一同伏伏在地，直到晚上，也把尘土撒在头上。约书亚说，哎，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这人民过约旦河，唯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竟然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越南人和这地所有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把我们的名字从这世上剪除。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起来，为什么这样脸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定，因为他们取了那当毁灭的物，他们偷窃并且说谎，又把那当毁灭的物放在自己的物件中，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因为他们成了当毁灭的。如果你们不把那当毁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必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这是上帝的话语。会众请坐，我们请小文传道。
OK，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和你的圣道运行在这里，借着你的圣道来洁净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求你将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个人主义对团体的影响，经文呢取自约书亚记七章一至十二节。作为长老会的一名传道人啊，我们都需要接受长老宗课程的一个培训，以便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所服侍的整个长老宗的整个背景和历史。那所以在过去的每个星期五，我都会去到三一神学院学这个长老宗的课程，借着这个课程呢，学到了很多，对长老会也有更多的了解。其中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关于约翰加尔文啊。说起加尔文呢，我们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关于基督教要义这本神学巨著，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加尔文的第一身份是什么？神学家，是一个神学家。但是其实加尔文第一个身份是一位牧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牧会，离开过教会。他的基督教要义就是对当时的教会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境 挑战做出的回应和神学的反思，一点一点的积累啊，就变成了影响整个新教改革的巨著。从加尔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在反思啊，那就是基督教我们整个信仰一定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来构建整个的神学，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一个信仰。主耶稣说，现在我差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到狼群中间，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激进，像鸽子一样纯洁。因为我们虽然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崇拜，但是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基督教要对这个世界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要给予回应，而不是偏安一隅，就每个星期我们在这里，哇，教会很好，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最终我们将会失去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所以今天要借着约书亚记第七章关于亚干犯罪的事件，我们来探讨几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现在发生的重要课题，是关于如何用圣经的角度来看待现今世界的个人主义至上的问题、唯普世价值观以及政治正确这些的思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以色列人战败，约书亚记三章七章三至五节，他们回来对约书亚说，不需要全体人民都上去，只要大约两三千人就可以上去攻打埃城了，不必劳动全体人民都上那里去，因为那里的人很少。于是人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但他们竟在埃城的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约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一直追到十八岭，在山坡上把他们击溃，人民的心就极其惊怕。今天的整个经文它充满了戏剧张力，如果我们采用一种看电影的视角来阅读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有代入感。怎么理解啊？因为首先第一节就直接点题了，七章第一节就直接点题，以色列人在那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因为犹大支派中亚干取了当毁灭的物，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大家需要明白一点啊，就是亚干犯罪是私底下的，偷偷摸摸的，这件事唯有神知道，所以全体人民以色列人怎么蒙在鼓里啊？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观看电影一样啊，作为观众我们借着屏幕我们看到一件事发生了，而且这件事对整个的群体产生了破坏力的影响，但是身处事件当中的当事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才推进了整个接下来的故事，那就是亚干犯罪之后，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以色列全体的会众了，只是领袖和全体的人民什么不知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去攻打埃城，结果什么失败的，一定失败的，而且三十六个人被杀，埃城的人击溃他们，人民的心就极其惊怕。请注意，作者在这里使用了惊怕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原本踌躇满志啊、信心饱满的百姓一下子信心就崩溃掉了，就好像什么一个气球一针戳下去爆炸了，崩溃掉了，泄气了。人的信心一旦崩溃啊，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就找不到目标，会放弃，然后会摆烂，更何况一个民族呢？这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啊。以色列民族信心崩溃后果其实很严重，那就是他们一需要进入迦南美地，还有很多的仗要打，而且埃城是一个小城啊，就一个小小的埃城就把他们击溃了，有人被杀了，那以色列人前面的道路何等的艰险，他们骑虎难下，左右为难，怎么办？继续前进呢，会吃更多的败仗，回到旷野之后惹动神的怒气，而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就一个，亚干犯罪了。为什么如此深如此看重这件事情，就是跟这件事情过不去呢？因为在约书亚记六章中，耶利哥被攻陷之前，约书亚就曾按照神的吩咐警告过以色列民，不过你们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毁灭的物，恐怕你们贪心，取了那当毁灭的物，就是以色列营成为当毁灭的，使以色列营遭遇灾祸。神已经吩咐他们了，借着灵修告诫过他们了，结果呢，神刚刚传达了心意，一转身的功夫就违背了，就有人敢违背神的旨意，取了那当毁灭的物，悄悄地藏起来。因此神必须严厉地处理这件事情，以免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选择悖逆和不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神要 灭族啊，把整个以色列民毁灭掉。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对罪的容忍度是零，是零。神的本质是圣洁的，他的存在是圣洁所组成的，就像太阳的本质是光一样。神所有的属性中，人最需要关注的是关乎圣洁的问题，因为神以圣洁来鉴别人的意念和行为。而罪是最不圣洁的东西，它极其的邪恶。在神里面没有混杂邪恶，在罪里面也没有混杂良善。罪攻击神的圣洁，破坏神的圣洁。如果罪得逞，那神就不再是神了。因此神因着自己圣洁的属性，在罪上不能有丝毫的妥协，否则他就不是神，神不能违背他自己，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圣洁的。而人类最开始犯的罪就是因为骄傲，骄傲使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的旨意，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着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所以我们都是罪人。而人类最大的罪就是因着骄傲而不承认这位创造主，创造我们的神。骄傲引发了悖逆，就如父母生养了儿女，儿女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呢，这个儿女就不认自己的父母，甚至也不 叫别人为父母，拜其他的东西为父母。如神对子民，他的子民发出的控诉，诸天啊要听，大地啊要留心听，因为耶和华说，我把孩子养育使他们成长，他们却背叛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不承认创造我们的那一位，在骄傲当中就会衍生出偶像崇拜，其中一个就包括因着高举自我而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充斥着全球每一个角落。个人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终就会走上双标的路线，一方面呢去绝对化，去中心化，去真理化，另一方面以我为中心，我就是那个神，因为我的判断是绝对的，是真理的，高举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认为。高举个人主义的同时呢，就是轻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利益。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原则，这不是圣经的原则。从亚干犯罪这件事，我们看到神没有把亚干当成是一个个体来看待，就把亚干犯罪归结在亚干犯罪这件事情上灭了他，而是把他放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来看待，他是以色列的一份子。当他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神就让整个以色列人战败，36个人被杀，这就牵连到了整个的民族。我们把这个称为连坐制，连坐制。那什么是连坐制呢？就是指一个人犯错集体受罚的刑罚制度，将特定人数的团体或者家族视为同一个人，因着连带受到处罚的其他人很可能本身并没有犯罪，其他人是无辜的，其他以色列人清清白白的，但是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结果导致其他人丧命。神对以色列人实行这个制度，因为他从来不高举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而是要让人顺服在集体的法则、规则和制度之下。 因为高举个人主义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产生骄傲，一定会产生骄傲，我我我，而骄傲就是使我们始祖犯罪的诱因，是一个很大的罪，是神所深恶痛绝的。因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以及过度的高举个人主义呢，有两个思潮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一点在最近热议的奥运开幕式，法国奥运开幕式当中充分的显明出来了，那就是唯普世价值观和政治正确的思想。唯普世价值观和政治正确正在改变全人类普世价值观啊，拉低人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以及向基督教的信仰发出极大的挑战。现代的世界在不断的强调对凡事要有包容的精神。在刚刚过去的法国奥运会开幕式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现了很多的辣眼睛的场景，很大的辣眼睛的场景，让我们惊叹于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这是奥运会啊，这是全世界的奥运会，有孩子在观看啊，这还是我们认知当中的奥运会吗？那些强调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的开幕式吗？还是一个借着包容不同的种族、文化、性取向的 LGBTQ 的一个派对？我们知道普世价值观指的是被广泛接受的、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基本的一些价值观和原则，通常包括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那为什么？那什么是唯普世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前面加了个唯，真伪的唯，唯普世价值观呢？唯普世价值观指的是表面上宣称看似是普世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基本原则，而是将某种的特定的文化强加于其他的文化之上，忽视或贬低其他的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唯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是打着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号，破坏了真正的普世价值观，大家约定俗成的一切的价值和伦理的道德标准，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着人类的基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是整个人类的，更何况是我们基督教的真理的信仰呢？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所以凡陷入他们跟他们 argue 自证啊，我们只要跟他们一辩论呢，最终就会我们被定罪，我们被定罪，认为我们不够包容，基督教太霸道了，没有给予他们平等和自由，这就是唯普世价值观，非常的可怕，以至于人们都没有办法跟他们辩驳，但是道德和伦理的底线在一再被压低，一再被压低。例如这次法国奥运开幕式有很多 LGBTQ 的元素在其中，但是当我们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有些家长不接受，不接受，因为当天在观看的时候很多孩子坐在电视机前在观看，不接受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认为全世界人民对他们不够包容，反过来指责普世价值观存在问题。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世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那什么是政治正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我们就大概明白什么是政治正确了。
Welcome. Now, our first question, 1 + 1.Yes.
2.
Incorrect. Yes.
Multiculturalism.
Well done, Simon. Next question. What is 3 × 3? Yes.
9.
Wrong. Yes, Penelope.
Gender equality.
Very good, Penelope.
Is this a joke?
You think gender equality is a joke?
No, but isn't this a maths class?
Don't be so racist.
I just asked a question.
We don't ask questions.Questions are offensive.
Yeah.
Now, students, I trust you've all completed your research assignments. And remember, the person with the highest mark will be flying to New York to present their paper at the World Mathematics Summit. Well done, Penelope. 6 out of 10. You too, Simon. 6 out of 10. Unfortunately, Sunshine, your research assignment is only worth a 1 out of 10.
I've used Fourier transform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electronics to analyze the electrodiagrams of at-risk patients and calculate their risk of experiencing a heart attack. I mean, it's a new method, but it could potentially save thousands of lives.
7.
You barely even read it.
You used red pen.
What?
Red is considered defensive in many religions.
Why would you belittle everything down to a singular color? Well, humanity is a rainbow of beauty and spirituality.
Yeah. Okay, fine. 7 out of 10, but that still means I get to go to the summit, right?
The marking process isn't over yet. Now, because we live in a society based on equality, the total amount of marks are to be divided equally among our students.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Well done, students. We're all equal. We're all average.
Yay!
But then who gets to go to the summit?
Ah, Penelope, you are female, so that's +1 privilege point. However, you are white, so that's -1.
I'm also bisexual.
+1. That leaves you with a total score of 6 out of 10. Simon, unfortunately, you're straight, white, and male.
And cisgender.
Yes, so that's -4 privilege points, which leaves you with a total score of 1.
It's only fair.
Now you. You're male, and I don't like you. So that's -2 privilege points. But you are brown and sexually ambiguous. So that's +2. That leaves you with a total score of 5.
Wait, why am I sexually ambiguous?
And finally, Sunshine.
I'm gay. I'm trans. I'm Asian. I'm overweight. I'm lower class, I'm unintelligent, unattractive. And I can't really run properly or tie my shoelaces by myself.
Wonderful, Sunshine. That's 13 privilege points. That leaves you with a total score of 18 out of 10. Well done, Sunshine. You're going to New York.
Let me see this. They've just written equality and drawn love hearts on a piece of paper.
He expressed himself and it's beautiful.
He didn't even spell equality correctly.
We don't discriminate.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athematics.
Do you think you're so great with your maths and your science and your facts? What about feelings, huh?
Yeah, feeling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facts.
Yeah!
This is wrong. You're all crazy.
Stop violating me with your different opinions!
I have the right to speak my mind!
No, we have the right not to be offended.
And that's more important. And if you don't stop verbally assaulting us, we will be forced to attack you in self-defense.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整个的现实将来这个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基督教所发言的权利会越来越被控告， 因为equal 平等、多元、自由。面对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在进行一场大变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思想呢？首先，不要进入到他们的思维模式当中，跟他们争辩，因为一旦陷入到这种自证的模式当中呢，最后必然被他们定罪，认为基督教信仰太过于绝对化、专权，对其他的思想不够包容。 其次就是我们要站在圣经的基础上分享真理，不卑不亢的分享真理，然后我们有自己的立场，不进入到他们的思维当中，不跟他们争辩，无论说什么就说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不跟他们争辩，因为一旦争辩一定会被定罪。我们只告诉他圣经这样子说，第三就是为他们带到，剩下的就是上帝的工作了。 那我们又如何站在圣经的原则上去处理这些问题呢？从亚干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在他们犯罪之前就已经赐下了律法，神已经告诫过他们了，那就是不可取当毁灭的物。但是亚干无视神的律法，他犯罪了，这个罪不单关乎到他个人，而是关乎到群体。 神已经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心意显明了。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一节和十三节，我必因世界的邪恶施行刑判刑罚，也必因罪人的罪孽惩罚他们。我要使狂妄人的骄傲止息，使强暴人的狂傲降卑。在万军之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就是我大发烈怒的日子，我要使天震动，大地必摇撼，离开本位。当人无视神的律法，偏行己路的时候，神的本性是他不能容忍罪恶，要对这个邪恶的世界迟早要实行审判，因恶人的罪孽惩罚他们。神不但要审判罪人，而且要审判整个被罪而玷污的世界。只是神烈怒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并不代表不来到。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其实他是宽容的，不愿意人灭亡，愿人人悔改。神不是不审判，是任或任凭这一切就这样发生延续，神只是宽容我们人的不义，给我们时间悔改，其中也包括那些不认识神、挑衅神权威、挑衅真理的人。当罪发生的时候，影响到全体会众的时候，我们来看约书亚如何处理。第二个，约书亚求问神。约书亚七章六节，约书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一同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也把尘土撒在头上。约书亚本人也因为这次战败而目瞪口呆。原本势在必得，只是一个小城而已，他们连耶利哥城都攻破了，结果被反杀了。那这位领袖就和众长老撕裂衣服，把头蒙在灰上，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他们在干什么？是在为整个民族代求。整个民族代求，当罪蔓延受到惩罚的时候代求。神看重群体的价值，当整个的民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代祷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代祷的重要性，尤其是领袖的代祷。当一个群体出现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在破口中为整个的群体来祷告。应用在我们信仰生活中的时候呢，就是当整个的世界越来越远离神，道德越来越沦丧，罪恶越来越大，不断地在挑战真理，忤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在破口之处，为整个人类的悖逆向神认罪，也要为教会祷告，尤其要为教会的圣洁有见证力和影响力来祷告。当约书亚求神的时候，求问神的时候，神就指教他当行的路。第三，处理罪恶。约书亚七章十至十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起来，为什么这样伏伏在地上？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定，因为他们取了那当毁灭的物，他们偷窃，他们说谎，又把那当毁灭的物放在自己的物件中。神对约书亚的回答十分的直率，你起来，为什么这样伏伏在地上？神告诉约书亚，战败的原因是出于你们，不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了罪。神指责他们的时候用了一连串的动作，从概括到具体，告诉他们，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偷窃撒谎，而且将偷窃的物件藏起来，以为能够隐瞒过去吗？他们必须将这罪完全的弃绝，为此赎罪，否则的话，神会把一个人的犯罪视为全族人的犯罪，后果更加严重。最终亚干为自己的罪付上了惨痛的代价，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亚干和他的儿女，然后用火烧了他们的尸体以及一切的物品。亚干不光害死了自己，也连累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件事最终达到了警告以色列人的真正目的，以色列民应该抵挡罪恶，不可违背神的明确的旨意，不遵守神的话语的人绝不能逃脱神最终的责罚。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度并存，一个是属神的国度，一个是属恶者的，而且这两个系统在一个世界上同时在进行着，每一天 主耶稣在拜子的比喻当中说，把世界比作一亩田地，人子把好的种子撒在了田地里面，我们教会就是好的种子。但是魔鬼偷偷的把败子撒在田地当中，这就是世界当中各种各样的罪的堕落，伦理的沦丧，道德伦理的沦丧。当仆人问家主说，你要我们去拔掉那些败子吗？主人回答说，不用，因为拔败子的时候恐怕把麦子连根也拔掉了，收割之前让他们先一同生长吧，神允许败子跟麦子一同成长。但是等到收割的时候，神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和不法的事情从他的国中拔出，丢进火炉。但义人在他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的照耀。世界只会越来越堕落，不会越来越好。不法不义的事只会与日俱增，不会减少。人们的道德底线、伦理底线、普世价值观只会越来越低，被拉低，伦理也会越来越没有底线。这些事情的发生，神允许，因为败子跟麦子先一起长。但是这不是永无止境的，在末后大收割的日子，败子会被拔出，那是神的工作，也只有神才能够做到。但是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敬虔度日，我们真的只能做的敬虔度日，常常为世界代祷，忠心侍奉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坚信善恶神会有公义的审判。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尤其是基督徒，我们需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啊。从亚干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个人对集体会产生极大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是破坏力，也许是正面的，也许具有破坏性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周围的人，都在影响着我们整个的群体，不关乎，有时候不关乎你自己，而是关乎整个的教会，神的国度。箴言书4:23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保守我们的心。尤其在末后的时代，请弟兄姐妹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敬虔度日，敬虔度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作为最后的勉励。
Oceans rise and find me.
世界上充斥着太多的罪恶，但是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尽前度日，持守信仰，忠心服侍你，只等到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坚信这个世界或善或恶，你都会以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主啊，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在父的国中与你享受永远的同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